为什么我反对组织起来的宗教？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62年11月11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为什么我反对组织起来的宗教》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1111E，历时2小时53分钟。谢谢你弟兄，大家请坐。那首先今天我太忙了，以致错过了几个病人的电话。那一些人有私人的事要求来代祷的，那这期是我应当见面的。但现在那其中一群人，我想贝里说是从加拿大等两三个不同的地方来的。那你知道他们来的这里一直都住在酒店和汽车旅馆里，那我去见他们，那见他们为那些从世界各地的人来祷告。那我亚洲的、欧洲的、那各个地方，那日复一日，当我们在这里时，人们就进来。那这比600个在名单上等候私人会面的人更紧急。那所以这是事情有点难，但是病得的严重，急需要代祷的人，那我想要来见他们。那刚才因为我在里面跟理事会在一起，那听取了教会理事会的意见。那刚才我们必须要见一下面，在那段时间里用掉了我一个半小时。那那个时候本该是有些人在这里来接受代祷的，那如果他们还在这儿，那我想现在为他们祷告。那所以那如果他们愿意那些本该接受代祷的人，那若是他们现在愿意上来，那钢琴师不管是谁，那请上来给我们起个调。那至大一声现今可敬，满有同情的耶稣。现在那些要接受代祷的人，若是他们愿意，那我不知道多少人我想应该是你们对吧，弟兄。弟兄们，我自己的身体也受过很多苦，耶稣也在他的肉身中愁烦受苦，使他能成为真正的中保，因为他是神成了肉身，所以他能受苦，能感受软弱的痛苦。那这就是为什么他来成为赎罪祭。那在这件事上，他差遣他的教会继续他的工作。那我非常尊重医生的职业，那外科等等，那他们有神所赐的才能来对身体做某些的事，动手术拔掉坏了的牙齿等等，那我很感激这些。但有时候那这个超出了他们的知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我认为那时我们就有一个完全的权利，就是我们在肉身中，那如果我们去看家庭医生，那可能是乡下的医生，那一个好的老医生晚上提着灯笼穿过田野来找你，来给你治疗。那如果他不知道，他会去到一个比他更高明一点的人那里，他会叫你去看专科医生。那如果专科医生不知道，我很高兴我们有另一个资源，至大的医生。他不会失败的，这一位不会失败，因为他自己就是造物主，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那要是我自己里面有什么医治能力能来做这事儿，那我就会去那里做的，我会很高兴去做的。但是说到医治的能力，我一点也没有，别的人也没有医治的能力。但我们被基督差遣去为病人祷告，他已经把医治的能力存在存折上了，明白吗？我们只是上来好像是写一张支票来提取那个。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那是空白支票，你们若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何等的应许，这不可能落空的。那我帮助了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在神的银行里使这些存款在这些票据上领取了这些存款，非常的成功。神总是支付， 因为存款已经在那儿了，明白？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脚已经结束了。我们今晚为你们的信心非常高兴。那我相信贝德告诉我，一位弟兄从很远的加拿大或什么地方来的，对吗？你是从加拿大来的弟兄吗？那弟兄你从哪儿来的？印第安纳州的肯德维尔。那来自弗勒维恩，我在弗勒维恩结了婚，那我记得很清楚。那我在雷德家帐幕举行过许多聚会，我猜你知道他在哪儿。那我记得作为一个小伙子在雷德家帐幕，我坐在保罗雷德家脚前，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实习传道人。那他是个大人物，那保罗弟兄是个大人物，雷德家弟兄也是个有信心的人。那今晚他们的魂安息了。那当我还是小伙子时，我就想接续他们所遗留的，就是耶稣一直以来留给他的教会的。那我用我所有的信心来为你们祷告。那我不是随随便便的上来，我们绝不想那样来做这事，不，那是不对的。我们上来相信我们必得着我们所求的，行，知道神应许过了，我们心里带着确信上来，就是基督做了应许。你们弟兄们竭力把你的信心放在坛上，做了你所能做的。今晚我来和你们一起摆上我的信心。那我们有一个延伸到天空的大祭坛，在那个祭坛上摆放着我们的祭物，神的儿子，请，是那流血的祭物。神不可能轻看不尊重这祭物，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道，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我要我们的长老那位弟兄，那请他过来跟我一起过去。那要整个教会的人，那如果这是你的兄弟丈夫儿子父亲，那会怎么样呢？记住，那是别人的家人。现在让我们带着我们全部的真诚，为了这些弟兄来就近神，让我们低头。仁慈的天父，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你的同在，靠近恩典的祭坛。虽然我们是站在地上的那一张小木凳的旁边，但我们的信心已经提升到彼岸燃烧的那个大祭坛上，在那里耶稣在神面前发出清香之气，来自哥哥他的血的祭物，他胜过了一切的疾病、死亡、阴间、坟墓，复活了，升天了，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我们凭着信心，因着神的恩典，把自己提升到那里，在这祭坛上对创造天地的主说，主啊，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前来时，请你接受我们。这是我们的弟兄们，其中一个来自这个州北边的福特维恩，另一个是从很远的加拿大来到这里，为了这个最庄严的时刻而来。主啊，这是在死亡和生命之间。主啊，这里有两个人虽然年轻，他们还应该更多的服侍你。两个战士，是相信你的基督徒。敌人射出了一只镖，那个有毒的镖打入了他们身体的某个部位，那他们回来退回到神恩典的医院来调养，来得医治，使他们能带着盾牌再次上前线去征战。主啊，他们来跟我们的祷告的力量汇合，我们一起去迎接敌人，我们去迎战敌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放开他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让他们去，他们是战场的勇士，作为你的仆人，我现在凭着信心上前为他们按手，相信在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是我们的主，我们战场上的元帅说的，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做，愿捆绑着弟兄身体的疾病的权势松开他， 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捆绑着弟兄身体疾病的权势松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成就。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永恒生命的作者，各样美善恩赐的赐予者，请将你的祝福带给我们所祝福的这些人。经上记着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成就，就必给你成了。我相信疾病已经离开了他们的身体，现在这话已经说出去了，愿他成就。阿们。我奉主耶稣的名相信，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相信你得以自由了。阿们。教会同样相信吗？那就愿他成就。那这里还有其他人想要在祷告当中被纪念吗？那请你举手。好的，那现在当你们在那边彼此按手的时候，那让我们来就近神，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至圣的神，我们凭信心看见耶稣，我们相信他就站在这里，他看顾自己的道，他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天父，愿全能神的能力触摸这些人，主啊，他们彼此把手连在一起，互相按手，你的教会所说的最后的使命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们必好了，你应许了，我们相信他，所以现在他已经成就了，我们为此而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神的能力恩膏这些给病人和有需要之人的手帕，当他们被送出去放在病人身上时，愿他们得到医治。我们在圣经里读到，人们从圣徒保罗身上拿了手巾围裙，污鬼就出去了，疾病也得到医治了。父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我们知道你仍然是耶稣，我们祈求你应允这些的请求，为了你的荣耀。阿们。那我不知道磁带是不是已经开始录音了，在录音吗？好的，那如果没有，那我要他们此时打开录音机，那我相信开关合上了。那我相信，我希望我今晚不会累着你们，我提早了将近半个小时或35分钟开始，那这是个主日学的功课。那我想如果我把我心里的这个信息来录音，那可能会有益处的。那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教堂，那一切都是新的。那现在我想读一些的经文，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一起读的话，我要从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来读，我们要从第四节读到第十节，然后为节省时间再读到十九到二十节。我在这里写下了几节经文和参考，那如果你们有钢笔铅笔什么的，要有纸，你想参考这些，那或记下这些来，那你可以记下来，那或者马克尔先生那会有磁带， 那我想把这磁带献给我的传道人弟兄们，就是那些误解我的传道人，特别是宗派教会的弟兄们。那绝大多数都是宗派的。今晚我的题目是为什么我反对组织起来的宗教。现在我要读经，那作为一个背景，那或者读一段的经文，让这题目能够确实合乎圣经。我要从撒母耳记上八章四到十节来读，然后是十九到二十节。那对于看得见的听众，那我相信当你回家后，那你会写下这些的经文来仔细的来读。那对于将要听磁带的弟兄们，那我相信当我说到一些你不能同意的东西时，你也不会就关掉录音机，而是在里面寻求神，看看他是不是符合圣经。那否则的话，我认为我们既亏欠自己，也亏欠这时代的信息。我相信所有的教会里面都有基督徒，那我绝对不是反对基督徒，但我之所以做了我所做的，那说了我所说的，是因为这是圣灵在道中的启示。现在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先从第四节开始，一直读到第十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要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那现在看十九节还有二十节，那做把它包括在里边。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来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愿主给所读的他的道加添祝福。那作为一堂主日学的课程，我想说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专注在神的道上。我们知道有时候说的一些事情，那某些的教会那绊倒了那些所受教导与他们现在所听到的相反的人。那比如那天一个人告诉我，那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现在就坐在这里，他说，布拉罕弟兄，我对你是相当信任和相信的，但当你说没有永恒的地狱时， 我几乎都从座位上摔下来了。我说，这人肯定是错了。那他又说，你让我们忍了一会儿。那然后你又说，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那是从神而来的，那正是我们大家所寻求的。行，没有经文说有一个永恒的地狱，因为永恒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所以圣经说地狱是被魔鬼和他的使者创造的，所以它不是永恒的。曾经一个时候它不存在，将来也会有一个时候它又不存在了，但他们可能会在那里受惩罚，借着火与硫磺在火坑里边那千秋万代的被烧，但最后是要结束的，因为地狱不是永恒的。如果有一个永恒的地狱，你就得有永生来生活在永恒的地狱里。如果它是永恒的，它就一直是在那里，你过去一直在地狱里，将来也要一直在地狱里，只要没有这样的事。所以讲永恒是从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就是在神里面，是来自希腊词佐伊，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当我们从神的灵重生时，我们就因着神成了永恒的，因为我们有了他的一部分生命，这生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样我们就有永生了。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在末日神必叫有着生命的身体复活，但叫我们复活的是在我们里面的神的灵，因为是在基督里的基督的灵叫我们的身体活过来，使我们复活，与他一同坐在荣耀里，与他一同作王。那至于这个题目，那这么多年来这个教会一直立在这里，那尽管我是在一间宣教浸信会教会由罗伊戴维斯博士案例的，那大约33年前在杰弗逊维尔这里，那我从那时候我在组织里那只有一小段时间几个月，直到教会里出现了不符合圣经的事，那我告诉他我不能支持那个，所以那我就被要求要么照着做，要么就得其他了，所以我就其他了。所以只有一样东西是我所相信的，就是这神的道。我对这个是师父的人说，只要你能在神的道里让我看到，他说但这是我们的教训，我说但我要他出自这道，瞧神的道。那不是因为我不属于一个组织我就反对组织，因为我非常感激我的弟兄们，那我今天就在对他们讲道，也收到那他们的邀请，那我在几乎是每一个宗派，特别是在全备福音派，那甚至在许多别的教会，他们邀请我那进入他们的团契跟他们联合，但我保持独立，因为我所拥有的影响我不希望把它放在一群人身上，我希望把神所赐给我的为别人祷告，来帮助在各个组织里的所有的神的孩子。神从来没有因为他们属于哪个哪个那就让我不要祷告或不要为这个人祷告，神鉴察人的内心。那一开始我之所以不属于那些的组织，反对组织，首先是因为我不相信基督教组织符合圣经，我相信它是不符合圣经的。那就是今晚我要靠着神的恩典努力向你们证明的，就是 建立任何的组织都是不符合圣经的，不正统的。那首先我们称之为宗教，宗教这个词是指一个遮盖物，意思是要遮盖某个东西。亚当有一个宗教，当然他是用无花果树叶来为自己做的，但是那行不通，他搞出自己的理论，想要找出一条逃脱的路，要在他自己所做的什么事上找到救恩。从亚当到最后组织的等级，神都拒绝了，从来没有。那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今天用圣经来证明，宗教是一个遮盖物。亚当用无花果树叶来为自己做了一个遮盖，他自己搞出来的，想要自己做一件事，但神要求死亡，一个赎罪祭。那宗教与救恩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瞧，救恩，宗教是一个遮盖物。瞧，救恩是一个出生，是神的一个礼物。救恩是一个出生，是神的一个礼物，他不可能通过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都取得。这个礼物神是要赐给个人的，根据圣经，未有世界以前，永生的这些礼物就为神所预定给个人了。圣经在启示录里说，将要出现在地上的敌基督要迷惑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瞧，神借着他的预知看见谁会来谁不会来，基督下来为那些愿意来的人开了一条路。瞧，知道其他的人，那如果他就是神，他就必须是无限的。如果他是无限的，如果他是无限的，那他就必须是无所不能的。如果他是无所不能的，他就必须是无所不在的。如果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就必须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你看，所有这些使他成为神，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他知道谁愿意谁不愿意，他知道许多人愿意，所以他差遣基督来为那些愿意的人献上了赎罪祭。那我们所做的没有一样能跟救恩有关系的。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过去时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行，那这一切都是神所知道的。你说伯南弟兄，我也在吗？我不知道，我希望我在。我们就当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那教会是预定要毫无瑕疵毫无皱纹的来迎接神的。那如果我们在那个教会里，我们就跟那个教会一同是被预定的。那现在以神的道检查一下自己，然后你就能查出我们相差的有多远了。那组织的基督教绝不能提供那个保证，不能的。一些人说，你上来承认耶稣是基督，在教会里受洗，魔鬼也能这么做的。他自己也相信耶稣是基督，却是战兢。行，没错。神从未命令要有什么组织，圣经没有地方支持这种东西。亚当开始了一个组织，也失败了。后来宁禄想要建立一个组织。如果你是历史学家，你就知道巴比伦的历史。那读过希索普的两个巴比伦，你就会发现许多亮光。那位宁禄这个罪人建立了巴比伦和所有那些姐妹教会或周围的地方，那这是预表 这个末世离道反教的基督教建造了一个极大的地方，那其他所有的人都向他进贡，他在那里建了一座塔，试图把人们组织起来，但他失败了，他失败了，那组织失败了。可拉在民数记16章1节，如果想读的话，可拉试图要做同样的事，他把所有的利未人聚集起来，他聚集了一些的名流、高等的人、大人物、圣人，那他和大贪聚集起来，说一个人想要管辖我们所有的人，这不对。于是他们试图搞出一个组织，那开始聚集。他们来到神拣选来做工的摩西和亚伦面前，对他们说，说他们太擅自专权了，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的，那他们就权力，那当然他们说多数人的建议更保险，但那不能应用在基督信仰上，那适用在战争中。那注意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拿起一句经文说犹大去上吊了，然后再说你也去照样去做吧，但这样做是不对的。神挑选了摩西，神挑选了亚伦，这是那个时代的信息。不管另一方看起来是多么好，都是违背神的思想的。我们必须让神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本圣经启示了基督的思想，整本启示录叫做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谴责这东西，他怎么把它撇在一边，我们稍后要讲到这一点的。好的，可拉，我相信他在所做的事上是真诚的，我相信这个人他并不想做错，我相信是因为这个人的无知，那看不见神的手在运行，那他不知道经文，那这就是导致他去推理的原因。今天大约 90% 的麻烦也是这样引起来的，我们试图把自己的想法注入到神的计划中去，我们根本都不应该想，他掌管我们所想的，我们应该使我们的想法顺服于他的旨意。瞧，你现在明白吗？可拉带着很好的意图，但却带着错误的教导到处走，告诉这些的弟兄们，借着推理向他们表明，神不只是祝福先知摩西，这位使者，那不只是祝福他，他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那全会众都有权利做这事儿，全会众都有权利做那事儿，那所以那他们有好的人利未人，那这是神的选择，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传道人，利未人是服侍圣殿的人，摩西不也是因着这个缘故叫他们来吗？他从未心存不敬畏的去做这事儿，他告诉他们拿着香炉把圣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摇一摇着圣香，那这是神的吩咐，他们上来让一群人来管理教会，但神却吩咐一个人来做这事。当他们这么做时，摩西伏伏在地，因为他知道神差派了他来做这工作。神说让他们拿着那些的香炉上到帐幕前， 于是当他们开始摇盛满火的香炉向往上升，神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离开他们，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为后来神称他们是罪人，不信者，罪就是不相信神的道。你偷盗是因为你不信，你说谎是因为你不信，你犯淫乱是因为你不信。如果你是个信徒，你就不会那么做了。只有两条路，要么是信心，要么是不信。你是被其中的一个所控制的。那起初神是道，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就是道，他是道。当神住在你里面，是神的道住在你里面，因此你可以向他说的一切都喊阿们，那就是神住在你里面。那如果你注意，这些无辜的人手里拿着香炉，拿着圣火在手里，神裂开了地，把他们吞下去了，把他们跟摩西分开了，因为摩西离开了他们。摩西警告会众，不要跟那样的一群人犯傻，要离开他们。那你知道经文，读一下16、17还有18章，你就会发现你们离开这些罪人，这些不信的罪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为他们和他们所有的一切都要走向灭亡。紧跟着地和这些拿着圣火的人一起陷了下去，被一个人所迷惑的无辜者，今天也是一样，有许多无辜的人落入了遗传的陷阱，手里拿着圣洁的道，本该靠着这道来传讲。此刻那我看见一个表情从一个传道人脸上流露出来，一个卫理公会的传道人，那直到上个星期天晚上啊，还是卫理公会的传道人。那他看的时候，我猜想这对你意味着许多弟兄因为要被赶出去的。那行，拿着香炉火在神面前发出馨香之气，那些手拿着火却是手里拿着香炉灭亡了，因为他们试图凭着真诚来做点事，然而却是反对神自己的道，试图建立一个组织，说你擅自专权，你是谁说你得到了神所有的道呢？他们没有看见摩西是那个时候的使者，他拥有主如此说，地上没有人像他一样，他有信息，人们却没有看见这点。摩西绝对是带着主如此说的，肯定的。好的，那今天我们发现同样的事，好人、大人物、宝贵的人，想要通过人的遗传来传讲他们手中神的道，这里剪剪，那里砍一砍，觉得这样说了，来加入教会改变你的会员资格，手里拿着道，属灵上却是死的。他们无法相信神的使者或那个时代的信息，他们无法明白为什么神不用一整群的人来去做工，而只是放在一个人身上的。我曾跟很多人讲过，波兰弟兄，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知道你是对的，但我们要做什么，组织会把我们赶出去的， 我们就无处可去了，我为他们感到遗憾。但有一个地方呢，你说瞧，我们会饿死的。大卫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们正是在同样的基础上拒绝了耶稣，他们被他们的宗派、圣祭司、圣洁的建筑、神圣的教会和圣殿裹得死死的，以致他们看不见神在他肉身的帐幕里。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瞧，他们全被死死的裹在里面。这些人被裹得太死了，以为大贪等人是对的。宁禄被裹得太死了，以为他能够成就某件事，带人们越过神的愤怒。亚当确信，如果他遮掩自己的赤身，神就看不见了。你遮不住他的，只有神能够遮住他。瞧，看他们，神的计划来遮住他，不是你的计划，一向都是那样的。他们看不见耶稣在他的殿里，神在肉身显现。今天当我看到圣经的道被遗传切得如此破碎，真让我感到恶心。内心诚实的人站在那里听见了道，他们知道那是真理，但他们却不敢动一下，因为他们的遗传给他们的教导是不一样的。那弟兄们，洗锅洗盆去吧，继续干吧。但至于我们，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要接受基督，就是这道，明白吗？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姆，一个叫做犹太议会的大宗派的先生和官，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形成了自己的遗传，法利赛人的遗传和撒都该人的遗传。那时他们就有自己的宗派差异，所以他们，那这人是这个犹太议会的先生和官，那是个在教导上很了不起的人。他以为他知道经文，他是照着他们的遗传所认识的。耶稣不是说你们承接遗传却废了神的道吗？行，因为他们的遗传，那是什么？把他们自己的解释加在神的道上，而不是单单的听道所说的。他们说道不是这个意思，你注意到吗？那是魔鬼对夏娃所使用的同一个声音，开始了第一个组织。看到吗？肯定会是这样的，神不会那么做，你知道，行，是同一回事，今天也是一样。那我们注意到，那这位官来见耶稣，首先那他来寻求永生，他来寻求救恩。然而一个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以色列人的先生，那以色列人的先生来见一个人，没有记录证明这人曾上过一天学。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老祭司、圣人来见一个年轻人，那他们是贵族。一个富人来见一个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乞丐，来问他通往救恩和永生的方法。首先尼哥底母这样承认，那个犹太议会的人，他们看到耶稣身上有一些的东西是他们组织的人所没有的。他们看到他身上有一些东西，因为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我们是的。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因为那样他们就会被踢出去。行，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这些事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我们知道这个。嗯。组织。那我们注意到耶稣是神的彰显。那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些事。他们知道在那人里面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他是那个时代的光，他是神的见证人。可拉也在摩西身上看见了同样的事。那个时代他们没有一个人像摩西那样。摩西是神在那个时代见证神能力的人。可拉和他的那群人在摩西身上看见了这个，他们明白那不可能是摩西，摩西不可能分开红海，摩西不可能降灾在地上，那是神在摩西里面。因为神在一个见证人或时代的光里来表达了自己，他们没看见他。可拉想弄出一整群人来，什么都可以接受的，组织擅长做的事就是这个，引进一切的乌合之众，称之为基督教。送一个男孩去到对神的认识还不如霍都顿人对埃及骑士认识多的学校里，送他去那儿给了一份教育，让他学心理学，给他哲学博士博士学位啊，或艺术学士或别的什么，然后打扮他去传福音，却从来没有得救的，还否认童女生子和复活，否认神的意志，否认神的能力，否认那些耶稣为之受死的原则，否认马可福音16章是神所默示的，否认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而这是耶稣自己说的道，否认使徒行传2章38节，否认神所默示的其他经文，却要接受一个他们都对其一无所知争来吵去的人的遗传。但你告诉他们真理，给他们看真理时，他们却因为他们的遗传而羞于行动。可拉做了同样的事，他看见神在摩西里面，他看见那是神的代理人，神借着他做事。尼哥底母看到神在基督里，若没有神与他同在，无人能行这事。尼哥底母已经在组织里了，想要出来，可拉在外面，却想要建立一个组织来加入进去，这是区别。尼哥底母想要找到救恩，好从他组织里面出来，他从孩子时就在组织里，他厌倦了组织，他想要得救，但可拉试图为自己建立一个地方，好让他在那里成为一个大人物。今天人们就是这样的，那就是基督教的问题，我们有了太多虚假的模仿。我们五旬节派的人们，请原谅我这种表达，真为他们属肉体的攀比而恶心。神兴起一个人给了一样东西，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想要模仿那个人，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你是在害死自己那帮人吗？你打橄榄球时那路程，那正如保罗说的，让我们存心忍耐奔着路程，得到球的人你不要把球从他手里夺去，而是要保护他，但相反因为他不属于你的组织，你就想要从他手里把球抢走。一些人太笨了，他不能，那地毯上的花都能把他给绊倒，他们想把球从你那里抢走。是的，我是指属灵上的意思，对不起。我要是他绊倒在像使徒行传2章38节这样的小事，那他肯定会跌倒了。对那些绊倒在马可福音16章上的人，他怎么办呢？瞧，这是基督浅显易懂的教导，在尼西亚大会上讨论的那些东西，这些年来人们仍然被他所绊倒。想要可拉试图建立一个组织好钻进去，尼哥底母已经在组织里了，却想要出来。尼哥底母被悦纳了，出来了，可拉却在自己的努力中灭亡在了组织里，他在自己的努力中灭亡了。哦，尼哥底母所在的组织知道基督是神所差遣的， 神所差遣的，在第三章这里，尼哥底母承认了，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同样的一群人，却因着他们的组织，因为耶稣的能力赶出了污鬼，就称他是别西卜，说他用他的教义迷惑我们的人。今天也是一样，迷惑什么了？耶稣说，我只做父喜悦的事，我只持守神的道，因为他就是道，除了道他不能够做别的。但因为他们的组织，因为他们把人裹得死死的方式，他们心里知道这个，但他们的组织不让他们持守这个，为了搞出一条逃脱的路，好让人们不离开组织，众人都随从他去了。那为让人们不离开组织，不去跟随神的真理，那他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是光。那为了让人们不跟随那个，他们说他是在迷惑人。想一想，一个人他心里知道耶稣是神，神在耶稣里面，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说这些事或做这些的事。知道那个，并且那么说，那么承认，然后转过身来，却称他是别西卜，一个用教义迷惑人的。尼哥底母知道他是先知，那是一个在组织里的人，那他十分的爱神，十分敬畏神，借着旧约认出这个人有资格被证明和印证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先知。这个人即使他是在夜里来的，我也尊重他，他到了那里，他比今天我们许多的教师好多了，他们根本就不来。尼哥底母最后来了，所以不要责备他，如果你还没有来的话。尼哥底母知道他是先知，所以他敬畏神，他不愿意让那个人那个时代的光离开他，不管他是多么的相反，不管他的组织怎么说他是相反的，他看见了神印证那个人，他知道耶稣是先知。如果耶稣是先知，主的道就临到先知。他知道他在讲什么，是吧？所以他去见耶稣，他想知道怎么得到救恩。这人是先知，神的道与他同在，他必知道救恩的道路。但是尼哥底母所要学习的，是今天这个时代宗派的许多人也需要学习的。尼哥底母所该知道的，也是今天这些宗派的人所该知道的。耶稣比先知大多了，他到耶稣那里来寻找，请耶稣告诉他通往永生的道路。耶稣自己就是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所以他不需要试图学习一个教训，他必须来接受这个人。这就是今晚的焦点，头块的房角石再次被弃绝了。头块的房角石是什么？当然他就是道，基督他就是道，他必须要学习某样东西。他心想，瞧这人是先知，他只是一个先知。所以你们注意到吗？耶稣从未回答他的问题，他只是责备他的瞎眼。瞧，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道，是道所发出的光，他是神借着一个器皿发光，证明那是神在人里面。 他就是道。约翰一书一章，约翰福音一章，太初有道，在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神的道，借着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在发光，确实组织瞎了眼，让他来得到单个的人。他比先知大多了，他就是道，他是生命，他不需要教导你去找某个生命，他自己就是生命，他是生命，他是光，他是生命，他是永生，永生在他里面，唯有他是永生的赐予者。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所以你不能只是有他所教导的道，你必须有他。你说哦，人们坐下来学习圣经和所有的希腊词，那怎么解释还有标点等等，然而对神的认识却还是一无所知。行，不是的，人有了，是人有了形式，人有了计划吗？不是，是人有了神的儿子，有了他这一位，他是那位有生命的。尼哥底母知道耶稣晓得生命的事，但他从不知道耶稣就是永生。与他说话的这个人就是使者，是那个时代的光，是世上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被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组织，因为他们组织的太紧了，搞的都是洗锅啊、碗啊、瓢盆啊等等的遗传，以致他们看不见道成了肉身。这又重演了，再次重演了，历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演的。是的，耶稣知道他有，耶稣知道生命，但尼哥底母却不知道他就是生命。今天事情也是这样，太多人想要把耶稣当作一个伟大的教师，他们甚至想说的是先知，但当你想说的是神的时候，他们就不接受了。行，但他过去是神，他现在是神，他将来永远是神，就是这样。是的，注意，耶稣从未告诉尼哥底母，那当他来见耶稣时，耶稣从未说，那尼哥底母，我非常尊重你，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那我要告诉你，你在寻求永生，或许你应当在学问上多深造一些，你话说的不太正确。哼，胡扯。啊，或者你应当在你的宗派里找一个更高的职位才能得到永生，这就是今天太多的人想要做的。更高的职位，他们想从牧师升到州长老，那或者到主教之类的东西，这跟神毫无关系。留意耶稣在这么一个人面前怎么说的，耶稣责备他，因为他不知道所生活的时刻。他说，你是要告诉我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能够明白这事儿吗？耶稣说一个人必须要重生。他说，我是个老人了，能在继母腹里吗？耶稣说，你是五旬节派教会的主教，红衣主教、州长老或什么的，你是组织里的大人物，难道还不明白圣经吗？哦，我们有摩西，你们若认识摩西就认识我了，因为他就是那位说到我的。行，但不是照着他们的遗传和组织，那是不同的。但摩西确实说到了他，耶稣就是摩西所讲的那一位，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们被遗传捆得太死了，他们不知道的。读或拿这个磁带的弟兄们，现在不要关掉它，等一下，让我们来面对这件事。我爱你，你是个牧人，我不是想要成为一个万事通，如果我给人造成那个印象，那你就停住磁带为我祷告。我只想带给你一些是真理的东西，不要错过这点。 那我尊重人的规定等等，但当你建立这些的组织，看看法利赛人不愿跟撒都盖人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撒都盖人不相信天使，那也不相信有灵啊和复活等等，那法利赛人却两样都信，那他们就彼此的争斗。那一神论相信一样东西，三位一体论相信另一样，卫理公会相信别的，长老会又信另一样，你就划清了界限，你得到了什么？弟兄关系的分离。等一下我们顺便在圣经里边找出那个地方，看的是什么，神说的是什么。那不，耶稣从未告诉他去深造，他只是责备他不知道这真正的东西。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却还不明白这事儿吗？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不明白。想想，一个先生，一个正统教会里的高层，主教，红衣主教，连我所告诉你的如此初级的肉身上的事儿，你都不明白，还怎么能够明白从天上来的属灵的事儿呢？但是，一个没有学问的老渔夫，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却明白。被立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就是彼得。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行，他们看见了，他们相信了，他们照着行动，知道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就像那农夫，那这里不适合讲笑话，但只是为了做一个说明。他们说一个农夫让一只母鸡孵蛋，那他没有足够的蛋，就把一只鸭蛋放在母鸡下面，当小鸭子孵出来时，它是那些小鸡所看见的样子最滑稽的东西，有一个滑稽的长脸，它边走边嘎嘎嘎，而不是咯咯咯。小鸡都在谷仓里边吃食或啄食，但它却不怎么适合鸭子的胃口，所以有一天老母鸡领它出去到了谷仓后面捕捉蚱蜢，那在山上有一个湖，那风刚好从湖面吹过，鸭子闻到了水的味道，那是它的本性。老母鸡说咯咯咯咯，回来吧。鸭子说呱呱呱，径直奔向水。为什么？它从一开始就是鸭子，不管母亲怎么样的咯咯咯，它仍然是一只鸭子。一个预定得永生的人也是这样的，但他看到神的光，世上再多的组织也不能将他再叫回到组织里去，不能。为什么？那是他的本性。看看他们进食已经很长时间了，吃他们的垃圾，一起交往，但他到了一个地方找到了不同的东西，于是他就知道了。耶稣说我的羊认我的声音，他们不跟着生人，他们可能在跟着一个奇怪的东西，但在他们内心里边有不同的东西。一旦让他们听到真理，那你就等着瞧吧。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是的，耶稣责备他不认的，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你们必须要重生。那肉身上的人，那我要你在这里注意一件事，你们必须要重生。那天然的生命，如果为了在这个天然的生命和天然的世上活动，我们要有天然的生命，那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天然的出生。他们不是从某个地方的树上把你拽下来的，不是用什么方法把你插上的，他们试过了但行不通。必须是一个真实的出生，天然的出生，肉身的出生，使你活动，这样你就能有五个感官，会走、说、看、尝、感觉、嗅、听、走动啊等等，因为那时你是一个人了，你受着一切事的支配，因为他们进入了肉身的生命。在这样的出生里，有时候我们在属世的智慧或属世的或世界的事上非常的聪明，成了总统，那大学者、工程师、科学家等等，那你们一向知道从最开始有那种智慧的就是该隐的孩子， 不是赛特的孩子，赛特的孩子是谦卑的牧羊人，也是敬虔的人。而该隐的孩子一向都是精明傲慢，有科学，是博士大人物，是的，圣经这么说的。那你知道圣经怎么教导，非常的虔诚，最后却灭亡。我们借着上学接受学问等等的东西变得聪明，我们变得非常的聪明精明，能做各样的事，说各样的话，有时候口才还胜过了被圣灵充满的人。耶稣不是说过今世之子叫比天国之子更加聪明吗？肯定的，因为他们借着他们的智力，他们会说，而且他们更聪明，口才更好，拿起经文扭曲的使得说他没有说过的事。哦，经文并不绝对是那个意思，当一个人那么说时就要远离他。行，那你知道圣经说神看顾他的道，他是照着他本该有的方式被写成的。行，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被记下，为要迷惑应该说是使聪明人被绊倒，他太简单了，那是他们被绊倒的原因。行，是的，他们所能积累的这一切智慧等等，然而他是来自那个出生，是从这地下来的，他是从这地上来的，是反对神的灵的。第一个出生使我们在地上活动，使我们成为必死的人，因为罪在伊甸园里发动，使人借着一个女人来到世上，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但是人为基督所生却是永恒的。约伯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对，人为基督所生必须是从上头生的。那但一个从地所生的人聪明，那几乎那他更加的聪明。看看魔鬼有多精明，他愚弄了升到地上的每个祭司，他肯定做到了，他愚弄了，他仍然在做这事儿。是的，肯定的，魔鬼聪明，但是有一天他遭遇了击败了他的对手。我们唯一必须做的就是单单依靠他，他已经打败了魔鬼。行，但那是从下面来的，人所积累要证明和显示这一切事的智慧。为什么人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这属肉体的头脑是违背神的，与神为敌的，圣经这么说的。没错，不管有多聪明他们都能扭曲的。我要人告诉我神在圣经哪里有组织，我吩咐要有一个组织，而不是谴责他的。不管他们想要多聪明都是相反的，智慧能站出来驳倒你，借着告诉你关于他的事使你感觉非常的渺小，但却是与经文相违背的。有人对我说，伯罕弟兄，我有一件事反对你，你是唯有耶稣派的。我说我不是，我不属于任何组织。有一天某个州的长老派人来说，伯罕弟兄，有人告诉我你是唯有耶稣派的。我说那完全错了，是不对的。他说他们告诉我你相信自由的爱，就是人应该离开妻子追求，那瞧，那是魔鬼的谎言，你知道这个。我说我绝对反对那种不符合圣经的事儿。我相信圣洁和纯洁，我相信只要他们活着，男人就是跟他妻子连接在一起的，若是没有先祷告你就不应该娶他。唯有耶稣派，唯有耶稣派的群体，我丝毫不反对他们。对我来说他们就像任何群体一样，但他们施洗是错的，他们施洗来让人重生。我相信我们重生是借着圣灵，不是借着水。我的确用耶稣基督的名给人洗礼，圣经里没有别的经文与他相矛盾的，圣经里没有人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我请人来指给我看哪个地方有人是那样受洗的，如果他不符合经文就不要那么做。你说那没有什么差别，对保罗来说有差别，他吩咐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然后才领受了圣灵。 保罗说即使是天上来的使者，加拉太书一章八节，教导别的福音与我教导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行，那是遗传。不久前我跟一个大人物交谈，他说伯南弟兄我做不到，我知道那是对的，他说但我能对此做什么呢？我说顺从他。他说我在我们的会众中间很受信任，我说可我想要神的信任，所以顺从他的道。你必须做出选择，你要服侍神还是服侍人。但他们搞出组织，在组织里设立这些的宣言，一路下来那东西第一次使用是在罗马天主教会里。确定我要来指给我看不同的东西，我也读过历史你知道的。所以记住，那是天主教的洗礼，每个以那种方式受洗的人都是归入了天主教的团契。若主愿意晚上结束前我要证明这一点。确定那就是你必须回来的原因，不是回到唯有耶稣派，那在唯有耶稣教派中有很多的好人，在神召会、神的会、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和天主教中也有很多好人，但没有一个那样好的教会，没有一个。那里面的个人属于神的教会，但不是他们所得到的宗派使他们成为神的教会，就像人们想要使他成为的那样，那是错的。等一下我们会往下讲，那要给你们一些的经文。是的，要在地上活动，你必须有自然的出生才能够活动，这样的出生使我们聪明，正如我说的，瞧，我们变得精明聪明，我们的智力给了我们那些。但记住那个出生，他从一开始就是相反的，他是属地的，是违背神的道，对神和他的计划是愚拙的，对神的计划无知。如果不是那样，尼哥底母知道的就会比耶稣知道的更多。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们、啊、看到你们宗派去到哪里了吗？看到你们伟大聪明的人碰在一起拟定自己的计划并设立的了吗？让我告诉你们这点，每次神赐光在地上赐下关于经文的东西，他们就跟随着他，那个人一离世他们就从中搞出一个组织来，他们一组织起来，我要请在场的或听见磁带的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来指给我看任何时候有哪一个是教会成了组织的人，不是死在那里从此再也不会有复兴了的。那是违背神的，是违背圣经的，所以我反对他，我反对任何神所反对的东西。如果神在我里面，我就会反对神所反对的东西。他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他的教会就是我的教会，他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他献出他的生命，他成了我，使我借着他的恩典可以像他。像我们换了位置，他成了一个像我一样的罪人，在我的位置上被我受死，好让我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儿子，像他那样。你看到你的宗派到了什么地步了吗？我们还没开始呢。在属世的智慧上聪明，但对神的计划却是死的。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在这里停一会儿。亚当违背神的计划，因为他不顺从神的道，想为自己做一个遮盖物，一个宗教，他失败了。人试图做的向来都是失败的。宁路错了，可拉灭亡了。他们想要做什么呢？建立组织。那此后当他们最终组织了起来后，耶稣发现他们死了。他说你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啊、他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岂不都要掉到坑里吗？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连新生是什么都不明白吗？你若远离那些的遗传，持守神的道，你就会知道我要来给人新生命，你就知道我的日子。你若知道摩西也就知道我了，摩西讲到了我，他说我要来，那我就在这里了。我若不做摩西和众先知说我要做的事，你就不必信我。我若不做神的事，你就不必信我。 但你纵然不信我，你纵然不信我，因为我是一个人，行了神的事，你也当信这些事，因为他们见证我所做的事。那个时候就像今天，如果耶稣今天生活在地上，神教会有一个，一神论派有一个，每个人都有一个耶稣，肯定的，他们的宗派的包揽一切。行，如果他不向前进，那他们就不是分开弟兄之间的关系。我记得一个叫利特尔大卫的小伙子，我猜他现在是个成人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家庭。我记得他一开始的时候，我去圣路易斯，我听说过几个小伙的传道人说，他上学那里说耶稣一个生在马槽的小男孩，妈妈其余的事是什么？但不是那个小伙子，他脱掉外衣，拿一个主题就传讲。他是什么人？他刚好是唯有耶稣派的，他的父亲沃克先生属于唯有耶稣派的，那神召会忍受不了那个，他们得给自己找一个小大卫，或其他的宗派也得给自己找一个小大卫。一次这个小伙子在南方的佛罗里达主持一场聚会，他打电话要我下去帮助的。摩尔弟兄和我看了报纸前面部分的两页，全部都是小大卫们，每个教会都有个小大卫。哦天哪，如果一群神的长老们认出了那个小家伙身上的恩赐，他早就带领几千个魂进天国了。行，先让人忘掉人的遗传等等这些东西，如果神在他的生命里有一个恩赐，那就用他。当神的医治最初表现出来时，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感觉能嗅出疾病等等。呵呵，为什么他必须得这么做？他们的组织落后了。行，你把你的组织摆在神的计划前头了，你想是这样的，但神让他的教会奥秘的身体照样前进，那不是加入他，而是生在他里面。在世俗的智慧上聪明，在神的计划上却是死的。告诉我，告诉我，你可以用神的道和应许告诉他们，向他们证明他们是错的，他们却仍然不明白。我可以坐起来拿起这道指给你看，宗派是错的，我可以指给你看你今天拥有的信条是错的。瞧，这些教会的信条指出的是错的，他们会说、啊、我们被教导相信这个。瞧，在我看来那是炮灰，如果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是炮灰。是的，没错，他们看不见。耶稣说 你看不见，不然你就会来到我这里得生命的。尼哥底母一个可敬的人，大人物，教会中的主教，有名望的人，为每个人所爱，他来见耶稣，却对生命一无所知。他对生命如此的无知，以致耶稣因此而责备他。但他带着足够的诚意而来，其余的人根本来都不来。他们跟大祭司啊和某某主教站得远远的，行，他们跟他们站得远远的，宁愿接受他们前辈的遗传，也不愿听神的道。那你可以告诉他们，那不会听从的。你可以，你能想象，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我这样不是要亵渎那听慈爱的弟兄们，我这样不是要亵渎，你能想象吗？我从这里出去，那树上的那个节来问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行走呢？我有生命，我是这树上的一个节儿，他可以证明他有生命，但却是错误的那种生命。如果他想走动，那他能走动，看尝感觉嗅和听的唯一方式，如果他能讲话跟我说话问这问题，唯一的方式就是他必须以我出生的方式来生出来。阿们。以其他的方式他永远也不会明白的，但如果他以我出生的同样方式出生，那他就会知道我所知道的事了。阿们。哦，薛里先生，你无法告诉树上的节我们怎么移动怎么活动，他必须接受我们这样的生命才能够明白。对圣灵也是这样，对圣灵也是一样的，不然你就不能够明白他。你没有必要尝试去揣摩他的，只要先来到他那里，因为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就是说明白他。 要明白，那你就必须要重生。那你说我重生了，却否认道，怎么可能呢？你自己的生命就证明了你。你自己加入的组织就证明了你，物以类聚。瞧，等再过一会儿我们就会讲到那些事儿。借着圣灵来，你怎么能把圣灵的事儿告诉那些没有从圣灵生的人呢？你必须从圣灵生才能明白圣灵的事儿。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瞧，每个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他们无法告诉你。一个从圣灵生的人不会思想的，他让神来思想。你认为我能站在讲台这里搞出一个想法，告诉后面的人说他的名字是约翰某某，他是从某个地方来的，他做了这件事，20年前他娶了后面的另一个妇人，从这妇人生了几个孩子，他必须收回这些事儿那样做。你认为我能搞出一个想法那么做吗？地上的这个畜生没有这种的智慧来做那事儿，他超越了那个，他必须是从上头来的。当你从上头来的圣灵生时，行这些事的那位耶稣里面的生命就会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你的出生必须被改变，你被欺骗了，你可能说方言，你可能跳上跳下，你可能叫喊，你可能做所有这些那些和别的事，你可能是个忠诚的会员，尼哥底母也是啊，但他缺少了重生。当你否认神的道，试图把它摆在别的什么地方修改的随意对待神的话，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只要福音在传讲，这些神迹就会随着。告诉我耶稣在哪里把这个从教会里拿走了，告诉我他在哪些经文说过只是这么久，他说往普天下给凡受造的，是的，要活出他的生命，你必须接受他拥有的那种生命。当你看到他的生命，你就知道他的道，是的。当他人称代词，不是一个想法，不是一个想象，不是一个感觉，乃是等圣灵来了，他要把我对你们说的话启示给你们，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就是出生，这是印证他就是道。当一个人说他有了圣灵却否认神的道，把他摆在别的什么地方，圣灵怎么能否认他自己的道呢？那你指给我看，在道里哪有组织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好的，你能想象一个生意人，那在此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教会落后有多远了。你能想象一个生意人在这里开始了一个生意，而且生意很好，那他必须赶紧找些帮手，然而他却去到一群死人尸体那里说，你愿意来为我们工作吗？他们对他毫无益处。那就是组织从未再兴起的原因，一群死的不信者聚集在一起，像宁路可拉和历代以来的人一样。怎么可能？神从未用过的，从未用过组织，他不可能这么做。组织已经离开了神的旨意，他偏离了，他无可挽救了，也找不回来了。你怎能去到一个不会动、头脑手脚瘫痪的人那里，告诉你想要他为你走一段竟走，存心忍耐奔着路程呢？瞧，当这人瘫痪了不会动时，他怎么能做这事呢？你必须先把他身上的瘫痪除掉，然后他才会跑。那就是组织所需要的，就是神的医治。哦，我希望我听起来不是在批评，瞧，我不是在批评，但如果钉子没有被钉牢就容易拔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圣灵不能使用宗派。那当他，那记住，我相信马丁路德有圣灵，绝对的，可能达不到今天的地步，因为还没有被赐下。那你们伯拉罕堂的人，我们已经在黑板上讲过这点了，但他的确相信神，信的人就有永生。我从未想过有人像我那样相信，直到今天早上，那我下来的时候听见查尔斯·弗勒讲的，他也相信新生不是圣灵的洗，新生是出生，圣灵却是洗礼。行，好的， 那我们发现，那这个人他要活动就必须重生。好的，从肉身生，那你就有世上的智慧，世上的智慧听从他肉身的师父。是的，那正是为什么一个没有新生的人，你告诉他们神的道，他们就会听从他们的主教、他们的长老或他们的组织，而不是生命的道。为什么？他只知道这个啊！你知道有一天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长老，哈，尼格迪姆是一个先生，那超越了长老，超越了牧师，那超过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是的，他是个大人物，属于这个群体，却对神一无所知，啊，他所知道的只是一些历史。如果神今天不是一样的，一位历史的神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他今天不是一样的，摩西的神有什么益处呢？这位神能救十字架上的人，今天却不能救在同样情况下的人，有什么益处呢？正如我一向所说的，给你的金丝雀喂好种子和维他命，使它有强健的翅膀和良好的羽毛，却把它关在笼子里，有什么益处呢？我搞不明白，试图告诉我一位有能力的等等的神，却把他关在根本不信这些事的组织里，行，完全不像样。那就是他失败的原因，他死了你不能用的神，从未用过的。想一想，任何时候圣灵都没有用过一个组织，圣经没有一处，历史上也没有一处。如果听磁带的人或在场的人能指给我看哪里圣灵用组织在地上发起一场运动，你请他告诉我。我要你告诉我的出自哪本历史书，你知道的不在圣经里，所以我要你指给我看的出自什么历史。神从未用过任何那样的东西，他总是使用单个的人。是的，从历史生，那从肉身生，有世上的智慧，这智慧将听从他肉身上的师父。从圣灵生，就要相信和听从圣灵所教导的圣经。一个从圣灵生的人必会听从神的道，无论任何的遗传告诉他什么。没错，你重生了，这是为什么？你想，你属于一个组织，你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组织上，那我不是说组织里都没有重生的，如果主愿意，等一下我要讲到那一点。那肯定的，他们有，但他们是单个的人，不是组织重生了，而是组织里面的个人重生了。但组织只会使得远离神，他所做的只有这个，使你分出去。好的，那不要管肉体宗派教导，肉体他总是违背神的旨意。重生是指从上头出生，那重是指从上头，那我猜你们知道这个，那重生是指从上头生的。那你会看到，如果你想看分类词典，那你可以查考的，是指从上头来的出生。因为你已经生在地上了，现在要重生了，你就必须从上头生。重生那个国比这个国高多了，比这个国伟大多了，以致这个国对那个国来说就成了愚拙的，那个国对这个国来说也是愚拙的。正如我常说的，不久前，几个月前，我和我妻子出去买一些杂货，那我们看见一个妇人穿着连衣裙，这是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看见的一件怪事了。那今早我这样说不是要亵渎，我听到其中一个伟大著名的组织，那我女儿和我正在听广播，当时我们要去奉献一间教堂，那他们唱了一首歌，那关于某某的什么事儿，那一首古典的歌唱，那我听起来好像是妇人屏住呼吸，直到脸色发青，那还以为那就是唱歌，那是尖叫。我喜欢过去的五旬节歌唱，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你虽然五音不全，然而你是在唱歌，向主发出喜乐的声音。我想那才是属灵的。我喜欢这个，那屏住呼吸，直到你脸色发青，死去活来。你自己根本都不知道你在唱什么，你怎么指望别人知道呢？就是这样，耶稣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是的，是的， 我们应当做的是唱出我们心里所知道的和我们的感受。当他们唱完了，我女儿学过音乐，她说弟兄，她说那的确是古典音乐。我说是的，但你认为那大约50个人的诗班里有多少人是满嘴烟味的在唱歌呢？你认为那个唱诗班里有多少人？那昨晚是星期六晚上没有喝一点社交酒呢？那里有多少女的剪掉头发呢？多少人涂脂抹粉？几天前教会的牧师说，当神发明了化妆品，他造了一个更美的世界。我们知道圣经里只有一个妇人脸上涂脂抹粉，神把她喂了狗。我们任何一个对教会和异教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化妆是异教的一个特征，一直都是。然而女人去化妆，男人抽烟喝酒胡闹，站在那里唱歌，拥有那么好的嗓子，我们等一会儿要在这里讲到他。好的，属于组织的思想，在我看来，那在审判的时候他们会失望的。从圣灵生就是要相信并在圣灵里行事为人，就是要明白并全心相信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道，在他上面加添或删减任何一个字都不可能不被从生命册上删去你的名字。这话很严厉，如果你在你的遗传里向他加添一样东西或从他里边删减一样东西，瞧，耶稣亲自说你的名字就要被从生命册上删去，就要被从生命册上涂抹。那请在圣经里找出组织宗派来，你要离开的，是的，不要理会肉体。宗派的教训是违背圣经的，是的。重生是指从上头来的新生，从上头出生，然后我们就在从上头来的事上活了。
哦，
因为这是基督自己借着你在他的道中运行，就像枝子和葡萄树。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嗯，当然了，他说除了那从天上降下的，没有人升过天。留意他答复尼哥底母，那尼哥底母你知道，那他们认为他是个人，不可能是神。他说，那他在那里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那对他来说太过分了，人子怎么可能从天降下？从天降下又是升过天的那位，又是站在房顶上跟尼哥底母谈话的那位，而同时又是在天上的，瞧，他应当明白的是神，他是无所不在的，在各个地方。但尼哥底母在他的遗传里不能明白这一点，他没有属灵的头脑，属肉体的头脑不能领会这点。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他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为什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当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呢？他怎么既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呢？他在大卫以前他是大卫，他在大卫以后，瞧，他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圣经是这么说的，既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那怎么可能是他的后裔呢？那怎么可能是他的主呢？圣经说从此以后他们就什么也不问他，我猜这也是一件好事。是的，是的，从上头生了，我们就是活的了，在上头的世上活了，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他的道印证这道自己，在你里面的圣灵就是道在你里面成了肉身，圣灵关心道，主动印证道。圣灵在任何宗派里都不起作用，他不关心建立组织， 因为圣灵本身反对组织，组织寻求属世的事，世界的心思，他们建造大殿宇，粉饰他们高雅的大组织，高雅的传道人等类似的东西，城里最好的阶层。圣灵想要找到诚实的心，圣灵渴望彰显并证明神话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你怎么可能当组织否认以信条代替道时，圣灵怎么能运行在它里面呢？不可能的。所以你看，组织是死的，神不会去到那种地方找一群人来为他做工的，因为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是不信道的人，否则他们就不会在那里的。行，现在我们再从上头来的事上是活的了，圣灵关心道，没错，因为圣灵给道以生命。行，字句叫人死，圣灵叫人活。那我今天上来看着森林里那些美丽的大树，高高的山岗，褐色黄色和常青树点缀在其间。我说你知道那什么吗？我说我们刚有了死亡，神让他的花朵盛开，把他们立在山上，那是葬礼的花朵，生命已经回到了土里，神刚埋葬了他所有花朵等等的种子，埋葬了他们，他就让他的花朵盛开了，他正在查看全地，因为那是葬礼的花朵。但当太阳再升起时，那种子又将发出生命。Amen。 好的，圣灵对印证道感兴趣。如果你接受了遗传替代道，那你说瞧，我们相信所有的道，但伯兰弟兄我知道我不相信这个，那你就会停在那儿。一次随军牧师告诉我，那一个上尉说，那我相信是个少校，他说，牧师去那儿一下，有一个上尉要死了，他被机枪打中了。他去到那儿，上尉正在挣扎，他把他带进一座红十字的帐篷。他说，上尉抬头看，血正往外涌。他说，是的先生。他说，你是随军牧师？说是的。说你快要死了，上尉。他说，我知道。牧师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过去是。牧师说，上尉，你是在哪里离开的主？他说，你要在你离开他的地方找到他。没错，上尉说，我想不起来了。随军牧师说，你最好想起来，照你这样挣扎的样子，你只有几分钟了。他张开着口，血从他口里和耳朵里流出来，机枪子弹穿透了他。他说，你最好快点，你的肺满了血了。上尉开始想，挣扎着躺在那里，然后一丝微笑出现在他的脸上。他说，我现在知道了。牧师说，你在哪里离开了他？就在哪里开始。他说，现在我可以躺下睡了。那就是他离开基督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他找到了基督。当你的组织教导一些违背道的东西，那就在那里离开了基督，回来吧，因为基督正在主动印证和使他的道真实。那就是耶稣的本性，总是遵行父的旨意。行，是的。所以行，拿尼哥底母组织的知识对神来说什么也不是。那不管他是那种组织所称为的大人物，还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也好，但他所有的学识和知识都不算什么。当他站在基督面前，只有对他的责备。那我能想象所有的人说，哦，圣父啊，尼哥底母，圣父尼哥底母，我们向你鞠躬先生。但当尼哥底母站在神面前，耶稣责备了他的无知。所以你看到那一切要去到哪里吗？忘掉它吧，来吧，让我们归向神。是的，好的。可拉的大知识也算不了什么，亚当的也不算什么，每个都同样否认了神印证的信息。那现在让我们仔细听，我们等一下要讲到高潮了。行，他们每一个之所以陷入了麻烦，尼哥底母、可拉、灵路等等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辨认出神的使者拥有那个时代印证的道。那谁都知道这个。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讲很久，但神预言和说了某一件事要发生，人就形成组织，让人固定下来，他们相信有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哦，那些犹太人跟我肯定的。但当耶稣以他的方式来到时，他们说，那不可能是的。他们没有明白神的道， 那耶稣来并没有违背神的道，对吗？但他来违背了组织对道的解释。摩西来没有违背道，他来完全与道吻合，但可拉没有看见。历代以来都是这样。要瞧这个时代的信息不能只是一些东西，说我们有了真理，我们有了这个那个，它必须在神的道中被预先说过了。当道讲出去以后，它必须由道来正确的印证。耶稣由神借着道正确的印证了。他说你们若知道摩西，也就知道我的日子。先知们清楚地讲到了他，众先知清楚地说了他是什么，然而这还是蒙蔽了他们，他们无法明白。行，但耶稣是，那不要，那为了录音也为了你们，我想这么说。行，带着时代信息的使者。那如果你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说我们得到了，就是守安息日，你的圣经中指给我看。艾莉贝克小姐说她得到了，指给我看。耶华见证会说他们得到了，指给我看。行，卫理公会说他们得到了，指给我看。浸信会说他们得到了，指给我看。指给我看哪个组织得到了。我在向你们证明，他们每个都离开了神的旨意，每个都违背了。那么教导人的遗传而不是神的道。我找不到任何一个组织是按照圣经怎么写的就怎么接受其中的内容的。是的。但当有人走过来说我得到了时代的信息，他必须先被正确的看见并被预告要来到。当使约翰走出来时，他们说你是基督吗？他说我不是。说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他们说那你是谁？他可以验证自己，他有时代的信息。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的声音，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那如果我的出生和生命跟那个不相配，就不要接受我。耶稣来了也是一样，是一样的。带着信息的使者必须是一个由神预告的信息，然后神通过这位使者说话印证这是真理。你们听见了吗？你们明白吗？要明白他，他必须先是被预告了的主如此说，带着信息的使者必须完全符合神说在那个时候所要发生的事儿。摩西也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他匍匐在神面前说，神啊，你差遣了我。他说你离开那群人。明白我的意思吗？一向都是这事扭曲了人的头脑，使他们离开神的旨意。那记住，先要借着神的道预告，然后被他的道正确印证。耶稣说，我若不行神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行，如果我错过了，你们中间谁能定我有罪呢？你们中间谁能指出我是个不信者呢？你跟我说，我们知道你是那拉比，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若不是神与你同在，无人能做那些事的。瞧，所以这表明他是个信徒。那我们知道教会历史的人，那戴上你思想的帽子，那还不太晚。所以现在认真的听着，我要尽可能快点。那我要那仔细听着磁带。那任何读过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基督教第一次被组织起来就是罗马天主教会。那在那之前，如果还有什么时候，我要请人把历史拿来给我看。我是保罗·伯伊德和许多历史学家的亲密朋友，我的书房里有尼西亚大会后、尼西亚大会和尼西亚教父，以及所有我知道的关于教会的神圣著作。我研究了他们33年， 查考他们，从来没有一个组织。天主教会是组织之母，我们知道那是真理。教会从未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宗派，直到天主教会的时候。天主教这个词的意思是普世的，他们建立国教，使得管辖罗马所有的领土。当时罗马几乎征服了世界的大多数的地方，那是国教，那些不顺从他的人就会被处死。尼西亚大会15天血腥的征战，神真正的先知，他们站在那些天主教会，他最初建立时我们都知道，那我在这里教导过这里。那事实上，亚居拉和百基拉是牧师，亚居拉是罗马教会的牧师。那当五旬节圣灵降临时，这天下各国中只降在了犹太人身上。此后不久，彼得在房顶上看见了一个异象，要去格林流家里。他是个罗马人，是个义人，他祷告，圣灵就降在了身上。不久，那些名流开始领受他。亚居拉和百基拉去了罗马，那他们组织了，不对，他们从未组织，而是设立第一个罗马教会的秩序。他们这么做，那就得了他们的弟兄姐妹。那格老丢掌权的时候，驱逐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罗马天主教会说，就在那个时候，彼得在罗马。只给我看哪一处经文说彼得到过罗马，或任何历史说他到过。按照神的道，他没有去过。那这是我所相信的。彼得一个犹太人，怎么可能容忍偶像崇拜和那么敬拜偶像等等的东西呢？那在那里，他怎么会反对自己的教导呢？胡说八道。不仅如此，新教徒也是一样。等一等，我们稍后会慢慢讲到他，若主愿意的话。那注意注意，我们发现教会说彼得在罗马的那个时候，那历史说，圣经也说，格老丢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保罗经过以弗所，来到上每一带地方，发现了这些门徒。他到过那里看望百基拉和亚基拉。他们离开以后，这个教会里的罗马弟兄开始形成自己的想法，他们加添了偶像崇拜。后来在康斯坦丁时代，他母亲是个真基督徒，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但他是个政客。他看见罗马的绝大部分人，那或大部分人或贫穷阶层，都已经借着基督接受了救恩。那后来他们变得非常受欢迎，因为他们取下了维纳斯，那竖起了玛利亚，取下了宙斯，竖起了彼得和门徒等等，那成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宗教。那他们是非常的华丽时髦的，那些基督徒却死了。天主教会说我们是起初的，那绝对是事实。天主教会开始于五旬节那天，但使得出去的是这个，他组织了起来，往神的道里注入了教条。那最近的教条，你们十岁以上的人能记得最近的教条，就是玛利亚升天了。大约10年前，另有一个教条也加给了教会，不是经文，而是教条。他们现在要让你明白，他们不在乎圣经说什么，关键是教会说什么。那他们那位神父告诉我说，神在他的教会里。我说，神在他的道里。他说，瞧，那本圣经只是早期天主教会的历史。我说，那我就是一个早期的天主教徒。我说，那使得我比你一个神父更是一个天主教徒。行，我说，如果是那样的，那我就是那个。我说，你瞧，我绝对相信使徒所教导的，你相信的却是人往里面添加的。事情绝对就是这样发生的，肯定的。是的，他绝对是那样发生的。那注意历史，后来他们开始加添教条、信条。保罗来到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根据历史的，甚至没有看望那第一个教会，因为他无法容忍偶像崇拜。他看望了他们已经建立了第二个教会，罗马的第二个教会。当那尼西亚大会来到时，康斯坦丁打起了主意，要团结他的王国，跟亚哈和耶洗别做一样的事，在那里通婚。 当他看到一个机会来联合百姓，并从中建立一个大有能力的国家时，他认为他们应该有宗教，于是他使他们成为国教。当他们举行尼夏大会时，这些问题就出来了，是一位神还是三位神？他们应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还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所有这些问题都带来了，在那里摊牌了。开会时，一些老先知来到那里，身上只裹着羊皮，吃蔬菜。谁的？但那些名流已经借着各种的手段混进了教会，并用属世的智慧将他们禁闭了起来。但那些先知拥有主如此说，教会陷入了异教黑暗中将近一千年，但他重新开花了。是的，你也不能杀死他。耶和华说，这些年那些东西所吃的我必不还。那些宗派加添教条，那为了这么做加添教条，任何教会唯一的方式，任何宗派能离开神的道的唯一方式，就是加添教条来代替神圣的经文，就是设法形成自己的遗传或教会的教义，尽管它是违背经文的。当你在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时，你怎么能够谴责天主教会呢？你明白了吗？对的。那想一想，经文不可能落空，教条从一开始就是谎言。当你接受一个宗派，你就已经得到了一个教条，因为它是添加的东西，它不是圣经。它不在圣经里，没有像组织这样的东西。耶稣从未说我差遣你们普天下去建立组织，没有先生，没有这回事。要这样做就要弃绝神圣的经文，当这样做的时候，就从借着出生进入教会变成了借着教条和信条进入教会，不是教会。那我道歉一下，是会所。你是生在教会里，但你是加入一个会所。那不是浸信会教会、卫理公会教会、五旬节派教会，那是浸信会会所、五旬节派会所和卫理公会会所。你加入他们里，你不能加入教会，没有这回事。你是生在他里面，耶稣是这么告诉你尼哥底母的。所以你看到你在哪了吗？哦，那就是为什么反对组织。不是反对组织里的人，我反对的是那个体系，因为他们不能。其中一位长老或别的什么，其中一个教会传讲的东西是在圣经里，却违背他们的教义，他们那个教会里的宪章，那这人马上就会被赶出去。是的，先生，有些人卑鄙到一个地步，除非是他们自己人，否则就不允许别的教会有复兴会。哦，他们一次有人想给一个传道人，那就在这个地区，一个老传道人站在这里的街上，呼喊祈求神悔改，说：“来接受基督，被圣灵充满吧。”那说像这样的话，五旬节派组织里的一个人上去，把一美元交在这人手里，那他就得回去悔改，因为他对他的教会犯了淫乱。还敢说天主教？是的，你也知道我是在谈什么。不管怎样，这个教会是知道的。对的。那这么做要弃绝经文，这样做的时候就变了。那当你加添教条加入一个组织，你就自动的接受了你的第一个教条，因为组织不符合圣经，所以它是加添的东西。一个教条就是加添的东西，代替它，代替了出生。当你接受一个宗派，你就加添了教条。是的，这样做的时候就从借着出生进入教会变成了借着教条或信条进入会所。因为瞧，它本身就是教条，是不合乎圣经的。那耶稣从未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建立宗派，去把人们组织起来，他说去使他们做门徒。你相信吗？阿们。 所以你看到你完全偏离了。听着，那注意这里，让我们在这里讲一件别的事就结束。那这次我要彻底把这事讲透。多少人有希腊分类词典，来自古老的希腊手稿的分类词典？好的，读一下，找找你想找的学者，到图书馆去找到分类词典，希腊分类词典。那读一下启示录十七章，当你读那里时，英皇钦定本这里这样说，我被圣灵感动，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遍体有导致亵渎的名号。那这是英皇钦定本说的，但原本的翻译是，我被圣灵感动，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导致亵渎的名号与亵渎的名号是有很大差别的。要注意，我们都明白且知道那是罗马教会坐在七座山上管辖世界的权势，她被称为淫妇，她是众妓女的母亲，坐在七座山上。什么妓女是什么？可能是男人吗？必须是女人。所以如果她是女人，就必须是教会，她是众妓女的母亲，跟她是一路货色。瞧，注意，在她里面，那我要把这点讲透，在她里面是亵渎的名号。那什么？那这里的和听磁带的传道人，现在请保持安静。那些亵渎的名号是什么？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五旬节派等等，亵渎的名号，因为他是组织对神不忠，就跟他母亲一样。他们在那些组织里，他们说、哦、他是卫理公会的这样做，他是五旬节派的那样做，他是长老会的这么做，他们什么都干尽了，你知道的。那是什么？他的名字应当是像基督被冠以基督徒的名号，然而却是亵渎的名号。他不是教会，他们被错误的称为教会，他们是会所。那你明白我为什么反对组织了吗？不是反对人，是反对组织体系。瞧，那是亵渎的名号。那注意，只是会所，却被错误的称作教会，为了公会教会、浸信会教会、长老会教会、五旬节教会、路德派教会、联合弟兄教会，没有这些东西，那根本不符合圣经。只有一个教会，你不能加入它，你是生在它里面，你被预定在它里面。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奥秘身体，是道被彰显出来。神的儿女，他们不属于任何组织，要说从他们中间出来。这里注意，那现在快点，那我不想累着你们，那如果你们现在再多给我几分钟，那我要尽可能快点，但我要确保你们明白了，这样你们就不会错过的。那记住，母亲罗马在他里面发现满了亵渎的名号，众妓女的母亲。那么如果他们是妓女，妓女是什么？淫妇是什么？跟妓女是一路货色，是生活不忠于婚姻誓言的妇人。任何教会宣称是基督的教会，然而却否认神的道，那他就是不忠于婚姻的誓言，他通过添加教条犯了奸淫，跟世界和他的智慧行淫，而不是接受基督和借着圣灵的复活大能。他是做了同样这些事的众妓女的母亲。你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瞧，半斤八两。一些人跑去嘲笑天主教，自己却属于同一个东西。 她是虚假水洗的母亲，她是圣灵的虚假凭据的母亲，你们却一路跟着她。那我们来看看啊，伯拉罕弟兄，那是真的吗？安静一会儿，行。她是亵渎名号的母亲，是会所的母亲，人们加入这会所带来羞辱，随意生活，穿短裙，女人剪头发，涂脂抹粉，在诗班里唱歌，抽烟，守圣餐，有各种各样世界的污秽。那对不信的人成了一个绊脚石。圣灵不是在提摩太书里面这样说吗？注意瞧，他罗马是他们每一个的母亲。瞧，你在你的组织里做的跟他做的一模一样，注入教条代替神的道。因为一群人聚在一起，长老和主教等人说必须要这样，那绝对是在罗马发生的事儿。那我的牧师弟兄，你想要接受神全备的道，看看你会去哪里，会被赶出门的。那等一下我们要看看神是不是告诉你要那样做。好的，行。她是每一个组织的母亲，因为她是第一个来把书写的圣经取走，天上教条，因为她弃绝了受膏的先知，这先知拥有被印证的道的光。那些精明的人，罗马皇帝等等，来接受了基督教，却想凭自己的聪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接受他。然后是的，他们想要他照着他们的方式。乃蛮想要在他自己国家的河水里除掉身上的大麻风，他不喜欢约旦和泥泞的水。但如果他要除掉身上的大麻风，就必须走进了泥泞的水中，正如先知告诉他的那样。瞧，神不偏待人。那注意，他是第一个宗派，看看他的女儿做了同样的事，添加信条和教条代替神的道。不要指教我，指给我看有哪一个没有偏离这道，指给我看有哪一个牧师接受真理之后不会因此而被赶出去的，除非你太受欢迎了，你知道他们不得不为你的名望或什么的而留住你。是的，那看一下启示录十八章，那下一节，下一章，启示录十七章，揭露并且指出了这位巴比伦小姐的奥秘之后，启示录十七章解释了她是一个坐在七座山上的教会，梵蒂冈城，管辖地上的列王，绝对是的，还有总统等等的人。所以那但他在那里手里握着全世界的财富，绝对是的，谁能与他征战呢？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但为什么你要属于某个跟他有关系的东西呢？那注意，在十八章，在他的奥秘被解释出来之后，那下一章坐在神的殿里。那天在这里，那希拉布雷特曼，你今晚在这里吗？希拉，他带来了我们的星期天访客，天主教的报纸，现在就放在那边的房间里。天主教的报纸在回答一个传道人，他说：“牧师，你说在梵蒂冈上面的罗马数字中，或教皇的冠冕上写着 ‘Vicus Filii Dei’， 意思是在天主教的主教教区。那是启示录里的兽的数目吗？”他说当然是，他拼出来正好是666。没错，罗马的主教教区承认是这样的，但这是他们的答复，精明，充满了智慧。说可是你知道你的名字在某种语言里也可能拼出同样的东西吗？真说我的名字在某种语言里也几乎是一样的，他拼出来说瞧我也几乎是666。那有好几百个这样的，每次什么东西兴起，有人就得到了666。 牧师，你知道你自己的名字在一种语言里也可能拼出敌基督吗？这是为什么你看那些事儿呢？现在看看这智慧，但圣灵更清楚。注意，那可能是我的名字可能拼出666，但我不能满足其余的条件。我没有坐在一座山上，我没有说这些事儿，我不是统治者。行，接着，那是神所谈的那个。所以你属世的智慧在圣灵面前什么也不是，先生。接着，我不能够满足其余的条件，但他能满足。坐在神的殿里表明自己是神，坐在七座山上，即使我的名字拼出了666，但我没有坐在七座山上，我不能满足其余的条件，但他满足了。行，就是这样。行，所以凡依靠圣灵的，不要思虑说什么话，因为不是你们说话，乃是你们的父在说话。所以你的智慧和从上头来的心声怎能跟地上的这些事儿，这些有能力的术士相比呢？教他们通晓各种骗术和花招。当摩西跟随神的命令丢下杖，杖就变成了蛇，那术士上来做了同样的事儿，摩西怎么能够站立呢？但他安静站着，知道他跟随了神的道，他的蛇就吃了其余的蛇。瞧，所以当你顺从了，当摩西领他们去应许之地，红海挡住了他们的路，他能做什么呢？但神的道路就从中间通过去了。阿们。他说安静站着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他站在路上，尽到了跟随神的义务时，只要站住就会看到路打开了。阿们。我53岁了，侍奉神将近33年了，真希望我有1000万年来侍奉他。当他的道被持守住时，我还从未看见过他失败。是的，那注意，在他犯罪之后，他的奥秘马上就被发现了。我们很久以前就讲过了，我们知道的。那下一章，看看启示录18章，我还是翻到这里来读一下吧。那这可能是一件好事，那这不会花我们太多了几分钟的时间，但这对你们可能有点价值，我希望会有。那我们在17章5节这里看到，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对，我又看见那女人教会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行，看看她，她是一个又大又美丽的东西，她是众妓女，妓女的宗教，各宗派之母，那正是她所做的，因为他们加入教条就像她做了一样。行，现在看启示录，那是17章以18节作为结束。那注意，此后他的奥秘被发现以后，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那这里是另一位使者降下。那下一章他的奥秘被发现了，那这是发现了他的奥秘和他儿女们的奥秘。行，我们现在完全明白是什么使得成了一个妓女，因为她犯奸淫，干犯神的道，正是这个使得成了一个组织，她无法持守住一个圣经教会并接受那个任何不接受经上一切话照字面所写的，凡是这样的组织也无法成为一个圣经教会，没有一个组织是那样的，就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个。所以瞧，他一把他所做的事组织起来，既照着圣经又照着事实，那他就死在那里了。他接受了教条，那瞧，那正是所发生的事。当那个奥秘显明以后，神差遣一位大权柄的天使，在18章，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或使者。那注意这里，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球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就是混乱，这大城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 地下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下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瞧，他的奥秘被显明以后，他是谁？他是什么？他的女儿是谁？这奥秘被显明以后，马上神就差遣一位天使，一个使者来做什么？呼召出去，出来。时代的信息，我的民呢，你们要从他里面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神要咒诅的。注意，从他出来，神差遣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或者说使者，他的光不是在一个角落里，他照耀到了全地，从他里面出来。什么？他和他的姐妹要照亮地球，呼召神的名从他出来。那你知道那是真理，一位使者从天上被差遣，呼召神的名从巴比伦出来，他的光照亮了全地。伟大的圣灵，注意，圣经说他是一个巢穴，捉住了污秽可憎的雀鸟，不是鹰，不不不不不，是秃鹰，污秽可憎的雀鸟，他关在周围笼子里的就是那些，他是一个满了那些东西的巢穴，满了什么的巢穴？亵渎的名号，违背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说，圣灵明说，末世他们要离开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又说圣灵说，末世他们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可憎。我赞美神，你属于我们，要是你的名字不在我们的册上，你就失丧了。仇恨污秽，我希望我没有伤人，我希望我是在帮助人。仇恨污秽的雀鸟，他牢笼住了他们。记住，神是鹰，他称自己是鹰，他称雅各是鹰，我们是他的小鹰。阿们。他称他的先知是鹰，这位天使降下来揭露并呼召人出来，就像我讲的信息，鹰搅动巢窝，那只小鹰一直跟着那只老母鸡在谷仓周围到处咯咯咯的叫，可是他不能吃母鸡所吃的东西。娇气脸上涂脂抹粉的女人，剪头发穿短裙，她不能做那些事儿。但是除了那只老母鸡的哥哥声，她不知道别的。但有一天母鹰找到了她，母鹰呼叫找她出来，说儿子，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从她里面出来。小鹰说，妈妈，我能做什么呢？母鹰说，扇动翅膀开始飞。小鹰的第一跳，他碰到了组织中间的柱子。母鹰说，儿子，你必须上到比他更高的地方，不然我接不到你，你要双脚离地，母鹰要带着飞翔。小鹰发现自己能飞了，母鹰来招他出去。是的，但这位巴比伦母亲为自己弄了一帮小鸡儿，漂亮的女孩，涂脂抹粉，剪头发，自称是基督徒，他的巢穴里装满了他们。你们站在讲台上的传道人，为了让你宗派的人数增多，任凭那些女人羞耻，神必从你手里追讨这个，从他出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全都是可憎，任意妄为， 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更愿像世界而不愿像基督。但你看到一个涂了很多化妆品的女人，这表明她里面是空的，她里面是虚假的，绝对是的。如果女人，那天我看见一个绿头发的女人，是的，她眼睛涂满了绿色的东西。那如果你没有头发，你想要戴一些头发，那这没关系，但戴上后最起码看起来像个人。如果你没有指甲，你想要戴一些指甲，不要让他们像菜豆的壳，需要真正的指甲。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那是没关系的。如果你没有牙齿，就给自己装一些牙齿，如果他们给你做的话，就去装上，但不要只因为神赐给你的牙齿有点歪就拔掉他们，他们是好牙齿。不要染头发或什么的，看上去像从什么地方的泥潭里边出来的东西。如果你肤色苍白，你想使自己看上去有点光彩，那我想那没关系，但不要把自己弄得看上去像耶洗别，像个涂的乱七八糟的仓库。你们五旬节派的弟兄，任凭那些女人剪头发，而圣经说那是她的荣耀。当她有那样的头发时，甚至祷告都不合意，你们却让她上讲台传福音，在诗歌班里边唱歌教主日学，你们真是羞耻。你应当为自己感到羞耻。为什么我反对组织？你们认为我会迎合那样的东西吗？弟兄，我知道你们这样做的原因，你很清楚的。但如果你教导反对那些的话，你就会被送到总部，他们就会驱逐你。如果你这样做，赞美神给你那样的勇气。没错，是的先生，神必尊重你。这位天使说什么？从他里面出来。是的先生，这位天使降到地上，他带来光，他的光照亮全世界，他是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他的宣告信息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他不洁净的事物。有一个巢窝装满了这些东西，说他成了一切可憎雀鸟的巢穴。是的，他现在也有了一个巢穴装满了这些东西。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会所，他把整群人都关在巢穴里，他们都走到一起了，他成了巢穴。是的，装满了可憎的雀鸟。是的，试试向他们中的一位说一次话，老兄，试一试，在属世的智慧上精明，但对神的知识还不如兔子对血邪的认识。是的，就是这个样子。瞧，他们知道的只是一些他们能在那里坐这坐那儿的智慧，但当到了认识耶稣基督时呢，哼，对的，被他的教条关在他的巢穴里，新教教会开始做同样的事，成了他的女儿，因着否认神的道成了这样。他那样做了，他否认神的道。当你接受别的东西代替神的道时，你自己就否认了他。当你加入其中一个组织时，你也就否认了道。神不要你那样，圣经没有一处支持这个。那注意，这是光明的天使。要记住，最后的天使是给老底嘉教会时代的使者，这是老底嘉的使者，是最后的。因为下一章就是19章，也就是要来的心腹，这是在圣经里最后的天使，在心腹去迎接基督之前带来光。那个时候是老底嘉教会时代。老底嘉教会时代的使者是什么？呼召他们从巴比伦出来。行，众教会被他还有他的教条关在他的巢穴里，否认神的道，接受教条。这是给老底嘉教会的光明使者。这教会因为教条弃绝了基督和他的道，把他推到门外了。他站在门外叩门，想要进去，明白了吗？教会时代弃绝了基督，基督是道。这时代弃绝了道，基督站在门外，这是唯一把基督赶到门外的教会时代。他在叩门想要进去。这位天使的信息，从神来的使者， 他的信息正在地上回响，从巴比伦出来，从组织里出来。今天的圣灵，圣灵的彰显，就是那位天使竭力把人们带回到道上，因为圣灵只会印证道，他不可能印证教条，教条里没有生命，他是生命。注意，老底家教会时代已经否认了他，弃绝了他，把他赶到了门外。注意，这位天使是启示录十九章基督再来之前最后的使者。使者的声音，如果我们注意，当他在地上发声时，有一个声音在天上回响。第四节，如果想要读的话，好的，十九章第四节，地上的这位使者是如此蒙神喜悦，以致他在地上说话时，神从天上回响同样的话。第四节是怎么翻译的？是什么意思呢？神发声，对他预定的子民说话，从他里面出来，完全是那个声音所说的。他让百姓全部从那里出来，全部从巴比伦出来，从他里面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是的，先生，离开那个教条还有信条，归向成为灵和生命的道。阿们。注意，下一章是十九章。此后，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十九章？此后，注意到什么？什么时候？在从他里面出来的信息之后。此后，那注意，是新妇圣徒和新郎的声音，要去赴羔羊的婚宴。弟兄，我们有多近了？什么是最后的呼召？从巴比伦出来。我的弟兄们，那就是我反对组织的原因，它不符合圣经，那是异教，它被证明是错的。神不在它里面，神从来不在它里面，也永远不会在它里面。那我不是说那些组织里没有人，教会正是由那些人组成的，但只要你留在那个体系里，你就是它的一部分。如果我留在美国，我就是一个美国人，只要我是美国的一个公民或成员，我就是他的一部分。如果我去德国否认我在这里的成员身份或公民身份，我取得德国的公民身份，我就不再是美国人了，我是德国人了。如果我去日本、俄罗斯，不管去何地，我就成了那里的一个公民。当你加入一个体系，成为那个体系的公民，你就在表明你是什么。在末后的日子里，神正在呼召人从他里面出来。圣经这么说的，从他里面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我就收纳你们，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行，我就收纳你们，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我要做你们的神。看到吗？那就是为什么反对教会，不是会所，我不能称它是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基督身体的教会，但这些却叫做教会的会所。我的圣经告诉我，他们是亵渎的名号，所有的组织他们都是。他们亵渎什么？亵渎就是违背或者反对。那当神说来重生，他们却说来加入。啊，圣灵的喜在天主教会里被错误的当作小圆饼，在新教教会里却被当作握手，在五旬节教派里边被当作一个情感，而不是这位基督带着整个金字塔的建筑进来。那天我们讲过了，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等等，所有这些彼得前书一章啊，我相信是彼得后书一章，都加在你的信心上，所有这些东西，敬虔、纯洁、圣洁，一切，这样你就受了圣灵的印记。但这就好像有人，人们宣称有这个，其实却没有，因为他们受了错误的教导。 为了公会要有一个奇怪的感觉，要哆嗦一下，或在灵里边跳舞，五旬节派说方言，或做些情感上的事儿。当然我相信那些事儿，但那些东西没有其他的这些就没有益处。就是那天我说的，好像一只孔雀，一只黑鸟试图给自己扇着孔雀羽毛，或一只乌鸦试图用鸽子羽毛，他们从未长在那里，他把羽毛插在自己身上，他们是插上去的，他们是宗派。但当神把什么东西放进那里，就是自然的。你使自己说，我昨晚加入了教会，我不能再去了，我不能再喝酒了，我不能再做这个了，我加入了教会。上帝只试图把孔雀的羽毛插在秃鹰的尸体上，是的。行，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接受基督。当你接受基督，你不可能接受基督而不接受他的道，因为他就是道。当你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道，那我就怀疑了。行，你虽然属于所有你想要的组织，有敬虔的外貌，但却仍然没有圣灵，就是这样。朋友们，整件事就是这样。神祝福你们，愿神帮助你们。我这样说不是要与众不同，我已经解释过了，这是停战日，我不是在跟你们传道人签署和平条约，根本不是。我认为你们应当来跟我签，不是跟我签的，是跟神签，跟道签。是的，是的，说圣经所说的，照着他所说的方式去说。因为圣经说，若有人向这本书删去或加添，你瞧组织是不符合圣经的。当你接受第一个教条时，你最好一路回去，因为你就在那里超过了那界限。当你回到新生时，你就会走进圣经里，你进入宗派里。他们说，我知道啊，我们不相信这个啊，我们的教会的主教教导说我们是最古老的教会之一，我们不教，我不在乎他们不教导什么。如果圣经教导他，你里面的圣灵就要靠道来喂养。不管一个人多么精明，他多么能把道给解释没了，他们能解释没有了，一个不信者可以拿起圣经把神给你都解释没了。所以没有人有权利来传讲福音，除非他像摩西一样，在远处神圣的沙地上，他和神单独的站在那里，直到他重生了，面对面跟神站在那里，并且知道了。世上没有不信者，没有心理学，没有讲解，没有学者能把那个从你里面拿走的。事情发生时你就在那里。是的，先生，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你说我有那种经历，我身上有一个灵，如果他以任何的方式来否认这道，你有的就是一个错误的灵。你说我不能支持这样的东西，那我知道当我们的教会那就是一个错误的灵，那就是你身份的记号，你被盖上了该隐的记号了。亲爱的先生，夏娃只是怀疑了一个字儿，不是神全部所说的，只是一个字儿，就导致了一切的心痛、心脏病、死亡、罪恶、战争，所有的一切，每一个坟墓、每一辆救护车的呼啸，每所谓病人建造的医院，他对神话语一个字儿的一丁点怀疑，就导致了这一切，他被赶出去了。这些事儿本不需要发生的，你要怎么进去呢？怀疑圣经的一个字儿吗？你说我知道他那样说，但他就是那个意思。行，神必须借这一样东西来审判世界。你不能审判，除非你先有一个先有一个法律，必须要有一样东西，你必须先违反了一样东西，然后才能被审判。行，如果没有刑罚，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审判。行，那你在城里不可能有一个法律说闯一次红灯罚款$5，而下一次法律却说不，他可以自由的走。那你不能那么做，所以不可能同时有两个法律存在，有一个律法，一位神，一本书，一位基督，就是这样，一信，一个盼望，就是这样。这是圣经，基督，注意这里。那如果要加添一样东西在这书上，那必定是人添加的，那不可能再是。那如果神要借着教会审判世界，像天主教说的，那他要借着哪个天主教会审判呢？有好几个， 有一个罗马天主教，一个希腊天主教，那有各种各样的，他要借着哪个天主教来审判呢？或许他要借着路德拜的审判，或许他要借着长老会的审判呢？瞧，他要怎么做呢？他不会借着一个教会的审判，他要借着他的道来审判。那他从瞧，他不能有那么一帮人。那正如那天晚上姐妹的异象，圣灵浇灌进来，就从那个箱子流出去了。肯定的，没有东西能够容纳的圣灵。那是给个人的，他要洁净教会，但他不能容纳圣灵。没有一个组织能容纳他，就是这样，他办不到。你那里有各种的东西在那里，你做不到，组织做不到。但拥有圣灵的是个人。那，注意。如果神要借着他的道来审判世界，那他当然要看顾这道，将它保存完好。不然如果圣经全都矛盾重重，他要怎么审判？他必须是完美的。他从未说借着教会，他是说若有人从这书上删去一个字，或者给他加添一个字，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所以对我来说，这是神，是他的道，也是审判。那如果我判定并接受这道，明白基督为我死了，那我就会邀请他的生命进来引导我。如果他的生命是道，他写了这道，怎么可能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我声称拥有圣灵，还会加添教条来代替这道呢？那行不通的。当基督反对组织，通过历史证明并显示了每次他们形成宗派属灵上就死了时，我还怎么可能加添宗派呢？他们人数增长，没错，是的，他们的人数增长，但属灵上他们无路可去。在历史上指给我看，告诉我哪个教会在他组织起来以后不是立刻就死在那里，圣灵就离开他了呢？再也没有神迹奇事了，他只是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发生在我们的五旬节教派身上的事儿正是这个，他们跟他们的母亲所做的一模一样。起初他们出来是一群弃绝宗派的人。那你们一些听磁带的弟兄们，你们一些老人知道，几年前、40年、50年前，如果有人对你们谈起组织，你就会说那是亵渎。但今天你属于你原来认为是亵渎的东西了。你们女人剪头发，脸上涂脂抹粉，那正是你们的母亲、那些五旬节的老圣徒们所反对的。你到底怎么了？保罗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是什么拦阻了你们呢？行，从前你们脱离了的东西，但你又想要像其他人一样了。绝对是撒母耳所说的，以色列人有一个王，就是神。他们说，撒母耳，你年纪老迈，给我们了一个王，我们要像世上其他的人一样，我们想要像其他的国家，我们要一个王带领我们征战，我们要一个能为我们征战的王。这时那个撒母耳不喜悦，他说，我曾向你们索取任何东西吗？我曾向你们索取钱财吗？我曾要过你们的牛或任何的东西吗？我曾求过你们什么东西吗？他们说，没有，你从未求过我们任何东西。他说，我奉主名向你们说过的是有不成就的吗？对不对？他说，不要求那个王，因为那对你们意味着混乱。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件事，不能按堂的人，你们现在就要长成一个更大的教会了。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去什么地方，很难说主召我去哪里，可能是退场，可能回到牧场，可能他呼召我进入旷野，在耶稣临到之前我不知道他要召我去哪儿。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我曾求过你们什么东西吗？我曾祈祷过你们的钱财吗？我告诉你们的事，我奉主名告诉你们的成千上万的事中，有哪一个不成就吗？那么就不要加入组织，它是反对神的道的。如果你是在组织里面，就从它里面出来，分别出来，接受主的道。让我们低头。伟大的众先知的神呢，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呢， 主啊，给这个断断续续的信息加上能力。这信息在我心里边已经很长时间了，要传给我的弟兄们。主啊，外面许多的弟兄对我有了错误的印象，他们认为我想要与众不同，他们认为我试图成为一个万事通，他们告诉人们说我迷惑人们，特别是在这样的主题上，像受洗要奉主耶稣的名，骨蛇的后裔，大淫妇，还有许多传出去的磁带里面只有毫无掺杂的真理。我问过他们，你们一些人来指出我在哪里犯罪或不信或曲解了这道，但没有人能指出来的。父啊，我祈求你让这些人知道他们正在错过机会，他们可能会等得太久了，如果他们不警醒的话，愿他们每一个人，主啊，我确信这点，如果这圣经对我不真实的话，我的心都会破碎了。你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主啊，我想天国正如你说的那样真实，我知道是的。天国好像一个人撒网，他去到湖边撒网，拉上各样的水族，那毫无疑问有清道夫，有乌龟、水蜘蛛、蛇等等的各种的东西都被福音的网打了上来，但最后慢慢的那小龙虾又回到了水里，乌龟也爬走了，蛇也丝丝的钻回到泥坑里面去了，正如狗吃的所吐的，猪又回去打滚，但那里也有真正的鱼。主啊，我有这个安慰，并且知道甚至在网打到他们之前，他们就已经是鱼了，他们生来就是预定的鱼，撒出去带来复兴的福音网也是这样。你认识属你的人，所唯一负责的事，据我所知，就是忠于这道。你是那位决定谁是谁非的。我知道，就像乌龟不会变成鳟鱼一样，一个人，一个对福音耳聋的人，也不可能明白真理。因为父预先看见这事，你应许了凡他所赐给你的人必到你这里来。天父，我祈求你愿每个听见这信息的，这个已经被传讲的光，我心里对我的同伴们的这份心意，你为他们受死的人，主啊，还有外面的一些的人，就像在可拉的那群人中真实的人被错误的引导，手里拿着圣香炉但却灭亡了，他们甚至不让圣火的香炉跟着他们坠下去，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得把香炉捡起来，他们用那些香炉为坛做了一个旗帜，一个护照，来表明和纪念他们所做的那件恶事，就是可拉想搞一个组织起来的团伙来反对神的使者。主啊，愿的事远离我们，愿圣灵一直保守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小教会，这个神圣的小圣地，许多年前，30多年前，我跪在满了杂草和湿气的池塘边，我们把这块地，这个小建筑奉献给你，在那圣堂的角落摆着那个异象，它已经准确的应验了，它仍然在那儿。主啊，他们不想拆掉它，他们只想房子旧了，他们只想通过在上面盖一个来保存它。神啊，求你应允，愿记录在这些纸张里的珍贵福音，愿它永不离开这个小教会，直到基督再来， 愿每一个的肢体，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当他们从全国和全世界来到这里，愿他们每个人都接受这光福音，并走在光中，接受基督，愿他是那么的真实，以致主的道必成就。我所做的事他们也要做。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当永生进来时，他们就从上头生了。从神来的工作必彰显自己，因为那是在基督里的同样的生命，他不可能做别的东西。所以父啊，让这个教会绝不要把他们永恒的目的停留在一个感觉上，停留在一个组织上或任何的事上，而只有让基督自己活在他们里面，通过他们和他的应许来印证他的道。愿今晚从这里最小的孩子到最年长的人都接受这个经历，愿每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听到这慈爱的，愿这信息与他们同在。主啊，赐给他们悟性，我只是尽力警告和呼召出来，因为这时候比我们所想的更近了。我们看到巴比伦这淫母和他所有做妓女的女儿都聚在一起。神的，我们晓得圣经说麦地里的败子要先捆成捆，他们已经捆成捆了，他们称自己是亵渎的名号，这名号其实不适合那些人，也不适合教会，那是会所，不是教会。父，其中只有一个，就是你为之受死的那个。父，我祈求当我们看到那一切都捆成捆，等候要来的原子弹的火，主啊，我祈求愿你让麦子硕果累累。主啊，求你应允，愿我们成长发光更像耶稣。我若不行神要求我所做的事，我里面就没有生命，但如果神说话显明他的生命，那个就会自己说话。主啊，求你应允，我把这个信息交托给你。主啊，愿你看顾他，带数以万计的人，就是你所有预定听见福音的儿女，奉耶稣基督他就是道，我奉他的名祷告，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就恩赎家在歌歌他。我要问一个问题，那今晚在这教堂这一屋子的人，那看得见的听众当中，那是在这个敬拜的地方，有多少人全心相信你的生命符合神和圣经的要求，相信通过查看你自己的生命，看圣灵运行在你里面的方式，就是照着他所写的方式相信并持守每一个字的？愿神祝福你们，愿他保守他的灵在你身上。对我听磁带的朋友，我希望你能看看今晚在听众里，我想至少有 90% 的人举起了手，他们相信并注视着圣经，不是教会说什么，乃是圣经说什么，不是会所说什么，乃是圣经说什么。他们看见基督的生命在圣经里边反射。你知道在过去有熔炉之前的日子里，那金匠那常常是用锤子来敲打金子，那我猜你们听说过，在金子放进熔炉前他们敲打它，金子是最重的材料，特别铅更重。那所以我做了一下勘探，那你可以在洼地在沙漠拿到一些沙，手在沙子上摩擦， 然后像这样吹，尘土石子等等就会飞走，但金子太重就留在那里。你捡起那块金子，它滚了很多的尘土，那积了许多的尘土，从火山的时代它就寄居，有了沉淀物、黄铁矿和别的材料等等混在里面。敲打的人，他拿起这块金子敲打，翻过来覆过去的不断的敲打，直到他把里面所有的渣子都敲打出去了。那你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他把所有的渣子都敲打出去了吗？他能看见自己的像反射在金子里面。神对教会做的也是这样，他敲打每个信条、每个宗派、每个人造的教条，直到他看见自己的生命在你里面反射。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瞧，如果神要给予教会的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没有在你里面反射，你就不要站着不动。若是你还没有忍耐、德行、节制、敬虔、爱弟兄的心等等这一切的东西，和所有这些要求于你的东西，不管你做了什么，不管你叫了多少，加入多少教会，往自己身上插多少的羽毛，不要这么做，要等到你能真正从心里原谅，直到你心里有爱弟兄的心。不管他们从你脸上拔掉一把胡子，你也可以甜蜜地转过另一边脸来。直到那些德行，不管他们对你们说什么，他们用布蒙住耶稣的脸，打他的头说，那他们告诉我说你是先知，那把布从他脸上扯下，其中一个人拿着棍子说，我们哪个人打了你，说预言告诉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就会相信你是先知。但他从未开口。当你听到一个先知兴起，那不管你有什么事儿，他都能有答案。那记住，这是一个假先知。是的，今天他们必须要什么都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牙疼，你什么时候会肚子疼，以及其他的一切，告诉你这一切，那不是我们神的本性。观察众先知，观察耶稣，看看保罗，他可以叫一个人瞎眼，却任由一个铜匠把他从城里赶出去。我猜他失去了叫人瞎眼的能力了。耶稣他可以叫死人复活，然而一个喝醉的士兵吐唾沫在他脸上，他们清嗓子朝着吐痰，拔去他脸上的胡子，打他的头，用布蒙住的说，说预言吧，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没有开口。不要注意这些耍花招的人，记住，他们只说明一张假钞，只说明什么地方有一张真钞。当你看到组织生长繁茂，如经上说的手中的诡计成就，但记住，什么地方有一个神的小教会，真正被圣灵充满，是真实的，正在攀上阶梯。不要看大组织，圣经里还有什么教会能比以弗所教会时代更伟大的呢？保罗经过以弗所上辈一代地方，来到了这个教会，里面有12个人。是的，他们都是好人，叫喊过着愉快的时光，却还没有领受圣灵。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哦，我们不知道还有圣灵。他说，这样你们是怎么受的洗的？如果洗礼没有关系呢，那干嘛对那个教会说这个呢？我们已经有曾经站在地上的最伟大的人施洗了，就是施约翰，他给我们的主施了洗，那个洗礼难道还不够吗？他说，不，先生，你们必须重新受洗，因为天国对其他任何事都是密封的。他们听见这话，他说，约翰施洗只是让人悔改，不是叫罪得赦。你们应当信那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了。绝对是的，他们跟随圣经。你知道，在今早的奉献上，摩西依照他在天上所看见的样式搭了一个帐幕来代表他。当所罗门建造圣殿时，他怎么做的？依照摩西帐幕的样式，与圣经保持一致。当神来到他在末世的殿，这个殿，圣灵，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信息是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如果你想称你的传道人为医生，西门彼得医生开了一个药方，一个永恒的药方，这才能治愈这病。让这些骗人的药剂师照着宗派以别的方式来配药，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了。那你知道，如果你加添太多东西到药方里，太多的毒素，你可能会杀了你的病人。如果你在里边放的不够多，不用解毒剂，如果你不用，就对你的病人没有益处。你的医生知道如何开药方的，基督圣灵是开药方的，他开了药方，不要加添，也不要从这里面删去，只要照着他原本的吩咐服药，他是能治愈所有疾病的。神祝福你们，你们爱他吗？ Amen。 我爱他，我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当我们哼这歌时，现在先转过身来跟你身边的人握手，那他也是一个路过的天路客。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谢谢你弟兄。三个他，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我爱他。我们现在来唱，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现在让我们低头闭上眼睛，举起手向神放声来歌唱。我把你们交给牧师，我们很高兴有你们在这里。我们不是宗派，我们没有律法，只有爱，没有信条，只有基督，没有书本，只有圣经，没有会员资格，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血的交通，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幸。好的，现在大家一起来唱，我爱他，我。神祝福你们，请再回来看望我们。因为他先爱我。好的，牧师，神祝福你。为